甘霖圣经研究系列，摩西五经，甘霖媒体资讯制作，林道亮牧师原著，王明华播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这是摩西五经讲座。因为摩西五经的内容特别多，我们没有办法一章一章仔细的读，所以我会把重点放在创世纪前面的十一章，因为这十一章是整本圣经的根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魔鬼特别诡诈，他晓得我们如果把一棵树的树叶摘掉，枝子砍掉，等到明年春天，它照样会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可是一旦把树根挖出来，那么不管天气多好，雨水多充沛，这棵树也不可能起死回生了。所以在圣经里，没有一卷书比创世纪，尤其是前面这十一章，受到的攻击更多。因为魔鬼很清楚，只要把创世纪从圣经里拿走，就好像把一棵树的树根挖出来一样，其他的枝子、叶子迟早也会枯干的。反过来说，即使全本圣经都不存在，只剩下创世纪，我们还是能够从这一卷书里认识完整的救恩。这就是创世纪奇妙的地方。当然，我们不会只讲创世纪，我们也会稍微谈谈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和申命记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开始学习摩西五经以前，我要请您做几样事情。第一，请您把摩西五经好好的读一遍，如果您能多读几遍更好。今天很多人查考圣经的时候念了很多书，可是就是有一本书没有念。您知道哪一本书没有念吗？对，就是没有念圣经。很多年以前，有一个教会的宗派想要办一所学校，装备那些有心服侍神的人。我对他们说，很好，我希望这所学校能够教学生圣经，不会告诉他们神的创造是神话，约拿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只不过是虚构的故事，等等等等新派或者说不信派的说法。结果有一位旧约教授很不高兴地对我说，林牧师，您不应该这么说的。我问他，为什么我不应该这么说呢？您承认耶稣是童贞女生的吗？他说，不，生耶稣的玛利亚是个年轻少妇，不是童贞女。这是我念了300多篇论文以后的结论。我就告诉他，我没有念300篇文章，可是我念圣经已经50多年了，我相信圣经的权威高过一切。弟兄姐妹，记住，只有神的话才是灵，才是生命。那些从人的头脑想出来的知识，一点也不能叫我们的灵命得帮助、得造就。如果我们忽略了圣经，整天看别人写的或者讲的，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得不到喂养的。我知道很多传道人讲的道不能满足弟兄姐妹的需要，原因往往也是因为传道人用自己的小聪明来解释神的话，没有在圣经上下功夫。第二，请您在读完圣经以后，给每一卷书写一个大纲，您可以找一些资料做参考。不过有些书上的大纲太简单，有些太复杂，您不妨仔细思想以后，根据您自己念的选一个您觉得最好的。如果您愿意自己写一个，那就更好了。重点是这个大纲要能够让我们抓住整卷书的内容，记住这五卷书说了些什么。第三，我们在打开圣经以前要先预备自己。马可福音第四章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我们疏忽了这个真理，灵命就不能成长。那么这个真理是什么呢？请看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三节，你们听啊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。第九节，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十二节，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，听是听见却不明白。十五节， 那撒在路旁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撒旦立刻来，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。十六节，那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立刻欢喜领受，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。十八节，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，把道挤住了。二十三节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二十四节，你们所听的要留心。三十三节，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，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。三十四节，没有人的时候，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。四十一节，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弟兄姐妹，请您告诉我，在这一章圣经里有比喻，有神迹，这些比喻和神迹都是为了一个很要紧的真理。这个真理是什么？对了，就是听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教会的问题之一就是弟兄姐妹不懂得听。每个人都在说牧师讲道讲得好不好，很少人问我听到听得好不好。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听，讲道的人讲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呢？常常有人聚会以后来谢谢我，告诉我说那天的信息让他得到特别大的帮助。其实那不一定是我讲得好，而是弟兄姐妹听得好呀。至于要怎么听呢？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要留心。弟兄姐妹，在希腊文里，留心这个字就是看见，意思就是我们要听到一个地步，好像我们看得见，这才是真的听进去了。那么怎么才能听到能够看见呢？那就是二十四节接下去说的，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？请注意，在原文给人这两个字是没有的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可见我们带什么量器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就给我们多少。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根本没有带量器，或者带了一个坏了的量器，带着批评的态度，只想要看看讲的人到底有没有内容，这怎么可能从神得到福分呢？哎，世界上的人做生意都是为了赚钱，基督徒却常常做亏本生意。我们去聚会、参加学习，花精神、花时间，甚至还要花钱，结果却什么都没有得到，这不是舍本吗？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不管我们有多少本钱，到了一个地步也会破产的呀，不是吗？记住，我们带什么量器来，神也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。所以要带一个空的、干净的、大的量器，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享受大的福分。神的恩典是丰富的，如果我们的量器很小很脏，里面装满了东西，神怎么能够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呢？所以要带着一个盼望神赐恩典的心来学习，不要得过且过的想我听听就好了，这种习惯会伤害了我们的灵命啊。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要我们做他忠心良善的仆人，意思就是样样事情都要尽己所能，做到最好的地步，连听神的话也是这样。不过弟兄姐妹，不要以为今天我们知道了听的重要，我们就懂得听了。不，事实恐怕不是这么简单的，不是我们说我要听我们就能够听的。听就像很多其他的事情一样，是需要操练的。当我们听的时候，常常不知不觉就魂游向外了，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灰心，我们一发现就赶紧把注意力拉回来，等一会儿又魂游向外了，我们就再把它拉回来，继续好好的听，这样不断的操练，我们就能够管住自己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不是说过吗？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这是一种必要的操练。既然神要我们做他忠心良善的仆人，那么在听这件事情上，我们不是应该操练自己，叫我们能听得最好吗？ 另外还有一个跟我们能不能好好的听很有关系的，就是奉献。罗马书12章第1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很多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思想，以为奉献是传道人的事。普通的基督徒为什么需要奉献呢？可是圣经说弟兄们，不是牧师传道们。可见献上身体当作活祭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态度。这么说，什么是奉献呢？哥林多前书5章15节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总是以为主耶稣死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，不错，可是我们忘记了他已经为我们死，我们必须为他而活。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听不进去，祷告没有思想，3-4句话以后头脑就一片空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奉献给神。如果我们不肯奉献自己为主而活，主为什么要把好东西给我们糟蹋呢？马太福音7章第6节说，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。一个人不肯为主而活，就不要想灵命可以长进，这是永远不可能的。还有要记住，在一切属灵的事情上，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在，就永远不会有属灵的功效。弟兄姐妹，您要是懂得圣灵的位格和圣灵的任务，您就能够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。我们的肉体在属灵的事情上总是这样，不是太过就是不及，很难不偏左右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关于圣灵的问题也是这样，有些人太过了，以致上了魔鬼的当，有些人又不急，什么事情都凭着自己的血气，照着自己小头脑里的一点点知识，要这样做，要那样做，根本不倚靠圣灵，不仰望圣灵，这也是错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圣灵。让我再说，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在，我们就不要想能够得到任何属灵的果效。路加福音11章13节说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这节圣经有应许也有条件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履行了条件，神是信实的，他绝对不会说话不算数，他肯定会兑现他的应许。这么说，要得到圣灵的条件是什么呢？就是求。我们求，神就把圣灵赐给我们，这是我们对神和神的话应该有的信心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好好的祷告，祷告以后就要相信神的话，相信圣灵和我们同在。不过要得到圣灵，是不是需要向神苦苦的哀求呢？圣经是不是说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哀求他的人呢？不是啊。哎，人真是可怜，多少时候我们跑到神的前面去了，神没有要我们苦苦哀求，我们却求得很辛苦，因为我们是靠自己的努力，不是靠神的恩典和引导。弟兄姐妹，记住，神和我们的自己是绝不两立的。什么时候我们靠自己，神就让我们自己去做，我们就失去了他的同在。这就是我们常常不能过得胜生活的原因之一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懂得我们需要圣灵，不管是自己灵修也好，跪下去祷告也好，打开圣经来读也好，参加聚会也好，领聚会或者分享神的话语也好，都需要圣灵的同在。而且神应许我们，只要我们求，就能有圣灵。可惜灵恩派的人在这方面过度了。如果您说，我知道圣灵充满我，和我同在，他们就问，您有没有说方言呢？您说，没有。他们会说，哦，你根本没有被圣灵充满吗？可是圣经怎么说？圣经没有说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说方言的人？圣经说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当心啊！ 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说的是鬼方言，因为有些人觉得既然这个人能说方言，那个人也能说方言，而我不能说方言，这多难为情啊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一点面子，让我能讲方言吧。弟兄姐妹，主会上我们的当吗？我已经说过，什么地方有自己，什么事情只想到自己，神是不会同在的，只有给魔鬼留下可乘的机会啊。几年以前，在我们校友当中，有五六个校友的教会到祷告山去了以后，就有弟兄姐妹被鬼附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叫我们求圣灵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主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又有些人在圣灵的事情上不急，以为我接受耶稣的时候，圣灵已经进入我的心里了，我为什么还要求圣灵呢？弟兄姐妹，这就像我们的呼吸，我们的肺里已经有了空气，不是吗？为什么我们还要呼吸呢？甚至早晨到公园去锻炼，做深呼吸呢？我们知道，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呼吸，并且多吸一点好的空气，好叫我们的身体更健康，更强壮，不是吗？同样的，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得到圣灵，可是我们还需要被圣灵充满，这是事实啊。问题是，跟随主不是一条容易的路，我们必须看自己是死的，基督的生命才能活在我们的身上。这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可以做到的，我们就是天天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为你死，我愿意为你死，我们还是死不来啊。只有圣灵懂得怎么帮助我们。那么怎么能够得到圣灵的帮助呢？要有圣灵，除了向神求，还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要顺服。因为使徒行传第五章32节说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，可见我们如果不顺服神，我们再怎么大声哀哭，神也不会上当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渴望神的恩典，良心里也没有控告的声音，那么在我们要去服侍以前，不管是带查经也好，是讲道也好，是探访也好，甚至是搞卫生管教孩子，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祷告，求圣灵充满我们，然后站起来走。相信我们已经向神支取了，神是信实的，圣灵肯定与我们同在，这样我们就能够经历到圣灵的能力，看见我们原来没有看见的活水的江河要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。这么说，我们每一次学习也是一样。弟兄姐妹，假使在听讲以前，我们诚心实意地告诉神，我们要他来充满我们，圣灵就会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会从这一次的学习得到帮助和造就，不至于亏本。我喜欢把路加福音11章13节配上调子来唱，这可以叫我们容易记住，并且加添我们的信心。我是这么唱的，
你们不好尚且知道那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加圣灵给求他的人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求主圣灵充满我，向我显现，充我容量，求主现在充满我。
好，让我们先说说什么是摩西五经。弟兄姐妹，摩西五经英文名字的意思就是五卷书，不过在希伯来文里，这五卷书叫 Torah，意思是律法。换句话说，摩西五经就是律法书，其中第一卷是创世纪。这个名字跟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圣经的名字都不一样，它在70世纪本，也就是第一个希腊文圣经翻译本里是 Genesis， 意思是原始或者开始，英文圣经用的就是这个名字，而希伯来文圣经用的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个字，起初。因为创世纪确实是一本讲起初的书，它告诉我们各样事物的开始， 所以中文圣经叫它创世纪也是很合适的。摩西五经的第二卷书是出埃及记，英文是 Exodus， 它是出和路两个字组合成的，意思是出来的路，中文叫它出埃及记，这比它的英文名字更清楚。至于它的希伯来文的名字是什么，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，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，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。这名字在希伯来文里是这句话的第二个字，也是这卷书的名字。至于为什么圣经用名字来作为这卷书的书名呢？我们念下去，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节，有流便、西面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、便雅敏、但、拿弗他利、加德、雅舍，凡从雅各生的共有70人，约瑟已经在埃及。可见出埃及记所讲的就是这些人，他们怎么做奴隶，神怎么把他们拯救出来，并且说到神拯救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他们敬拜神。换句话说，神借着出埃及记启示我们，我们也是罪的奴隶，神把我们从罪的权势里拯救出来，他对我们有一个盼望，或者说他有一条路要我们走，那个盼望或者说那条路就是要我们敬拜他。事实上圣经相当看重名字，所以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，当摩西问神叫什么名字的时候，神自己对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永有的，根据希伯来文直接翻译出来就是我是就是我是。在这个句子里，前面的我是不是神的名字，而是句子的我是。就像有人如果问我叫什么名字，我说我是林道亮，其中林道亮才是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不是我是林道亮，懂吗？我常常听到有人说神的名字是我是就是我是，这不是很好笑吗？神的名字就是我是，当然这个字可以翻作自有拥有，不过翻作自有拥有会把原来那个我是的意思变得狭隘了。我们要记住，神的名字就是我是。十四节接下去，神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原文就是那我是的打发我到这里来。然后十五节，耶和华是我的名。可见如果有人问您信的神叫什么名字啊，我们最好回答说神的名字是耶和华。当然耶和华这个字要怎么读，好，这个问题出埃及记的后面是利未记，这卷书在希伯来文圣经也是用它的第一个字作为书名的，这个字是什么呢？就是呼召，也就是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，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的呼叫，它是希伯来文圣经利未记的头一个字，也就是这卷书的书名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利未人是以色列人当中一些特殊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把他们选召出来侍奉神，所以利未记这卷书主要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，侍奉神的人必须要有主的呼召。神没有呼召流便，神没有呼召西面，神没有呼召犹大，他呼召的是利未，这是神的旨意。事实上圣经始终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神呼召利未不呼召别人，利未被呼召出来侍奉神有什么道理，有什么资格？没有。在利未身上我们看不见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或者什么高贵的品格，神就是选召了他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一个要侍奉神的人必须要有神的呼召，因为在圣殿里只有利未人能够摸祭坛、摸陈设饼桌、摸灯台等等的圣物，任何人假使摸过这些圣物是会被神击打的。耶利米书23章21节，神说，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，他们径自奔跑，我没有对他们说话，他们径自预言， 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，旧约的会就等于新约的教会，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，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所行的恶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们假使真的有资格站在我的会中，那就好了。可是他们没有资格。底下25节，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，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。他们说，我做了梦，我做了梦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灵恩派的人不是也常常说他们做了梦吗？说假预言的先知，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。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？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述说，想要使我的百姓什么？忘记我的名。意思就是要人注意他们的梦，却忘记了神的名，忘记了神的话。29节，我的话岂不像火，又像打碎磐石的大锤吗？耶和华说，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，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。唉，没有神呼召的人，因为没有从神那里来的话，他们只好偷窃了，不是吗？一个人如果没有神的呼召，神就不会给他信息，没有从神来的信息，就只好东抄一点西抄一点。31节，耶和华说，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，我必与他们反对。32节，耶和华说，那些以幻梦为预言，又述说这梦，以谎言和金夸使我百姓走错了路的，我必与他们反对。我没有打发他们，也没有吩咐他们，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多可怕！那么既然立位记是说到这些特别蒙神选召的人，被神选召的人应该做什么呢？就是当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中间人。以色列人不能自己献祭，必须立位人帮他献祭。可见弟兄姐妹，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要清楚神的呼召，有神清楚的呼召才能服侍神，把神的话告诉人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跟神和好。如果我们不清楚神的呼召，我们应该天天祷告，对主说，主啊，我觉得你呼召了我，可是我还不太清楚，求你给我更清楚的呼召。清楚神的呼召和我们一生大有关系。我们一旦清楚神的呼召，知道神是信实的，他肯定会负责，那么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，我们都不会胆怯。假使我们对神的呼召不清楚，难处来了就容易灰心沮丧，甚至一蹶不振。一个清楚神呼召的人，从消极方面来说，会确实看见世界的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，感觉除非服侍主，人生在地上就没有价值，不然在侍奉的路上难免会照样爱世界的虚荣。从积极方面来说，我们清楚神的呼召，会对侍奉有兴趣，或者带领查经，或者向人传福音，都能有主的引导，让弟兄姐妹得到帮助和造就，在自己祷告读经的时候也能感觉到神的同在。这是立位记，它的书名是呼召，是一卷特别对蒙神呼召服侍神的人写的书。下面一卷是民数记，民数记的书名是什么呢？我们看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，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。这句话里的在旷野，根据希伯来文是一个字，它是这卷书的书名，是原文里的第五个字，因为民数记记载的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历史。最后生命记，生命记在希伯来文圣经是什么名字呢？它的名字同样在第一节，希伯来文的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说这些话，这些是第一个字，话是第二个字，这个话就是它的书名。弟兄姐妹，生命记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话呢？就是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前神对他们说的话。现在神拯救我们也像拯救以色列人一样，从前神拯救以色列人不是带他们到旷野就结束了， 他的目的是要带他们进迦南，建立国度。照样，神拯救我们，也不是仅仅要我们得到罪的赦免，他还要我们成为天国的人才，进入他的国度。换句话说，生命记的内容是属灵生命长进的基督徒应该知道的。他告诉我们进国度需要有的准备，我们想要进主的国度，在主的国度里有份，就必须好好查考生命记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来温习一下，创世记的书名是什么？对，起初。它在希伯来文圣经是第一节的第几个字？对，第一个字。然后出埃及记，它的书名是什么？不错，名字。这是第几个字？第二个字。好极了。利未记呢？呼召，第几个字？第一个字。民数记的书名是什么？对，在旷野，第几个字？这是第五个字。生命记的书名呢？话，也是第一个字。至于希伯来文的圣经为什么总是用第一节做那卷书的书名呢？弟兄姐妹，您念过中国古书吗？您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每一章的章名是根据什么取的？不是他的第一句话吗？像孟子的第一句话说，孟子见梁惠王，王曰：搜，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立吴国乎？那么他的章名是什么？不就是梁惠王吗？换句话说，用第一句话做书的名字，是东方人给书取名字的习惯。弟兄姐妹，我常常说，圣经是东方人写的。假使东方人肯好好下功夫查考圣经，我们应该比西方人更容易懂得神的启示。因为东方人比西方人更有宗教性，对神的事物更敏感。想想看，所有主要的宗教不都是从东方发展出来的吗？为什么？请看创世纪第九章二十六节，耶和华什么？闪的神。看见了吗？东方人是闪的后代，耶和华是闪的神啊。也就是说，东方人在属灵的悟性上比西方人来得强。千万不要以为西方的月亮比我们大，要记住，圣经是东方人写的，我们殷勤地学习圣经，就能够看见很多西方人不容易看见的事情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慈爱的主，谢谢你，你把摩西五经赐给我们，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这本书的宝贵，也求你恩待我们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有精神，有毅力，能够把这五本书好好的念一两次，让我们能丰富地享受你所要给我们的真理。主啊，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。谢谢你，你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向你祈求，你就把圣灵赐给我们。因为你说过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求你叫我们记得，每一次我们思想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，每一次侍奉你的时候，让我们先祷告祈求，让我们相信你的应许，你的应许就会在我们身上成为事实。谢谢你这样子恩待我们，愿你继续带领我们，给我们健康的身体，给我们灵敏的头脑，给我们活泼的灵命，叫我们能丰丰富富地享受你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